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继续来看，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呵呵，这好难的事情。唉，以前可能摩西就想直接去找法老，然后去解决问题吧。他是胆子很大很勇敢的。可是现在已经到80岁了，也许他不敢了。也许他勇气没有了，不过我们倒是没有看到这个困难。只是我们今天要想，哦，好困难啊，很多时候真是好难好难哦。我怎么可能见到法老？事实上，加尔文在他的注释书里讲，这一定有神奇妙的恩典，因为法老居然没有杀掉摩西，第一次见面就可以杀掉摩西。我们想要见到这些王多么困难啊！我们想，连以斯帖要见自己的丈夫都可能被杀头，没有伸出金杖都会死。像这种外来的人居然想要见法老，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本身这个使命就这样，摩西觉得不可能，更不要说等一下还要让说服法老，还要让以色列人走呢，去见都不可能了。去见他，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当然我这个人很喜欢乱想，我想到大卫跟哥利亚作战，我想我是大卫，我就希望哥利亚突然心脏病发死掉，我怕打仗，我怕面对那个冲突，我打发你去见法老，我是希望说，哎呦，法老突然良心发现，把摩西招来说，你们都可以去了。我们总是希望上帝直接做事，就不要用到我们了。哎，让我们有一个当然完全相信上帝直接做事的心，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生命能被上帝使用，不管是怎么样一个用法，只要我们忠心信靠就好了。你可以见了法老以后，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各位，这一节经文其实值得好多的想法。那摩西有千万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很多问题来。这怎么可能？两个怎么可能？第一个，我怎么见到法老？第二个，法老怎么会同意嘛？当然还有别的问题，我们有想到吗？我凭什么代表以色列？以色列会接受我替他们说话吗？这个在出埃及记也没有多讲，摩西怎么有这样的权威？他在去跟法老讲之前，他先在以色列当中做了一个竞选活动、造势活动，然后说你们要不要选我做你们的领袖啊，做你们总统？还有别人跟他竞争，可拉党的人跟他竞争，结果他脱颖而出，成为以色列流亡团体，像巴勒斯坦流亡团体一样的 Yasser Arafat， 他成为一个代表人物吗？都没有看到啊，以色列怎么会听他的呢？这是问题了。那以色列人怎么会听他，愿意听他成为一个代表？然后法老又怎么肯让这块肥肉走？法老又怎么肯让这么好的这一群奴工走掉呢？这都是问题啊。当神说出来的时候，摩西真是有千万个问题。那现在摩西先问第一个问题，这问题很多人说就是好像拒绝神给他的使命哈，我想也未必是拒绝，但就也说出这个客观这个使命，我来做这件事情的不可能。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这我是什么人，我们可以把这问题当扩大一点，包括一个独立的问题，鲁滨孙在荒岛上问，我是什么人，我是谁？你认不认识你是谁？哦，彼得认不认识他是一个石头？你是彼得，你是这个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石头上，彼得认不认识？你认不认识你是谁？你认不认识你是一个我的工人？我们讲的是大马色路上的扫罗。我们也可以讲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你知不知道你是谁？哎呀，我在便雅悯支派里面是最小的哎。哦，神要使用你。大卫，你知不知道你是谁？哦，我是一个牧羊的孩子。你知不知道你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各位，这都是灵活的。保罗对提摩太也讲过，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我们基督徒要谦卑。但是如果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事，我们不可以谦卑到抹煞神的恩典，那就是骄傲了。希腊人一直在说，就是像苏格拉底说，你要认识你自己。 我们求神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那不是反省可以做得到的，虽然反省也是好事，那是需要圣灵的光照，需要上帝的光照，需要神说话，我们认识了神，我们才能认识人。不过摩西当然先想到的就是我是谁，这是人自然的想法，我能不能做嘛？当然这问题次序是错的，我们总要说你是谁，这是摩西问的第二个问题，不过我们先说我是谁，很基本，就是我怎么能够办到这样的事。但我们把它扩大一点，就是说弟兄姐妹，你要在这世上天天求神光照，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对教会讲的，每个人都要看到，看得合乎中道，那里可能有人看把自己看得过高过低了，那保罗也说我不被你们对任何人论断，我都不在意，以为极小的事，我也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但是我要让神来论断我，我要让神来判断我到底是怎么样，我是几千两银子，这是活的，如果我们愿意继续求，我们可以越得越多的，就是神对我们的判断可以越来越好的，如果我们拒绝也可以越来越坏的，是灵活的，是有弹性的，是可以伸缩的。我是什么人哈？摩西40年前我是什么人，我是你们的领袖，结果发现被拒绝了，人家说谁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啊？你自封的。所以摩西要去以色列内，我是谁？是他说竟能见法老，其实他也应该有个问题，竟能见以色列人，说我要代表你们，我40年前逃亡就是有人拒绝我 不管我在以色列人眼中是什么，我在法老眼中是什么，我甚至在我自己眼中是什么，我在我的岳父眼中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我在神的眼中是什么，神总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从神那里，从神的光照中认识了我们自己，然后认识了，那你这一生继续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不会夸大啊。保罗说，免得我把自己看得，免得人把我看高了，有一根刺，我们不要人把我们看高，我们也不要人把我们看低，我们只要让神看的观点就好了。不管我们在成在败，世界怎么说我们，世界怎么批评我们论断我们，世界怎么捧我们吹我们或者诋毁我们都没有关系啊。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马丁路德被这些新保罗观的人骂死了啊，但是基督不也是被骂死了吗？被侮辱，被羞辱啊。我们不要怕世界侮辱，我们也不稀罕世界称赞，我们只求神来带领我们。好，我是什么人能去见法老吗？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他怎么可能会同意这件事情？法老怎么会同意这？我们说过，我怎么能见得到他？他又怎么可能同意？这与虎谋皮比与虎谋皮还要更难的事情，这简直是就不可能嘛！好，我们下面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啊，这个神的同在呢，这我们常常讲，我下面的那个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赖建国老师，他的出埃及记的注释特别有一个很好的描述，我大部分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灵感啊，谢谢赖老师赖院长，当然这也是从林道亮院长他所特别提出来的啊，那我觉得也很重要。再讲到神的同在啊，是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创世纪里面第二章伊甸园就好像是会幕或圣殿，是神跟人同在的地方，甚至有人说是第一个圣所啊，神跟人在这个地方会面。那神把人放在这里，要常常跟他在一起，因为整个世界好像都是神造的，人都要去管，但是好像伊甸园是他们这个神和人之间比较交汇的地方。当然我们也还是要想到说每个地方都是啊，如果我们有新的要与神同在。在第二个，以诺是与神同行是300年，这个是同行不是同在了啊，那这比可能说是一样的意思，不过有不同的侧重点。创世纪5章22节，这里有几点啊，这个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们是堕落的人，甚至就算是重生得救了更需要操练啊。我们与神的同在是操练，是行啊，这里当然是行走，但我想也是实践。那以诺与神同在，而且生儿养女啊，就是与神同在，不是一天到晚读经祷告就与神同在，是在也不是过一个隐居遁世的生活，而是在最平常的生活中信靠顺服神。那与神同在也是顺，就是不是只是思想，而且有行动。啊，跟神的心、神的想法是一致的。那么， 与神同在呢是恩典，对，我们想我们要付上代价，可是越讲付上代价，我们越要强调这是一个恩典，不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功德。如果是功德，那都是恩典下来的功德，我们只有感谢主。好，然后神也与挪亚同在，使他成为一个义人，完全的人。哦，那很重要啊，因为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创世纪六章八节。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又是一个功德主义了。挪亚能够是义人，当然他自己很努力很好，但是他的努力一切都是因为神给他恩典，哦，使他在那个时代成为义人和完全人，那是很难的，因为洪水的时代那些人都非常的堕落罪恶。我们讲到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一些神同在的重要的人物，神跟亚伯拉罕同在啊，这个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节还有十九章二十七节很生动的说，亚伯拉罕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做一个堵破口的人。这个在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那里有讲，堵破口就是为人祷告，他为罗德所住的那个索多玛在那里祷告啊，那他也在那里祷告，他也看到那个地方被火焚烧了。那亚伯拉罕一生他都是有支搭帐篷在各个地方走来走去，然后都是有祭坛。帐篷表示他不以地上的事为念，总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生根的家。那么祭坛呢，就是他以神为念啊，神跟他同在。神也跟以撒同在。那么那倒是第一次圣经讲到说神主动对人说我会与你同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三节。那以撒是一个比较弱的人，我们讲过，但是因为神的同在，他就克服了各样的困难，而且相当的顺利。神跟雅各也同在啊，这很重要，就是雅各其实不怎么认识神，也不渴慕神的同在，但是神就拣选他，那么应许他怎么去会更祝福的回来，这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节。后来回来的时候，他真的是在创世纪三十一章三节四十二节经历到这丰富。晚年因为饥荒再要去的时候，神也应许在创世纪四十六章第四节说，你要进到一个地方能够安享天年啊。雅各哈一生是大腿的筋和杖啊，大腿的筋是神管教他的那个记号，这创世纪三十二章就是他在亚伯渡口的事。杖呢，他把神当作这个祝福的抓住不可放掉的一个东西啊，创世纪十七章三十一节。那神与约瑟同在，那不管他在什么情形下，神都带领他。在创世纪三十九章特别讲神与约瑟同在，但是那个同在真的好多的艰难哦，包括人对他的引诱，波提法的妻子，以及委屈，不断的委屈。那诗篇一百零五篇十九节讲是神的话在试炼他。在约瑟生活里面他并没有听过神的话，起码创世纪没有记载，但我们相信他的梦就是神对他说话，那个话试炼他，那话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那个话因为他讲出那话让他遭到好大的祸患，他一生祸患就从那里来，可是这个话最后真的实现了，让他成为一个极美好的一个见证，很高贵的品格。那神与摩西同在啊，这我们也可以分得细一点哈。在出埃及三章十二节，他在荆棘里面蒙召，他可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叫以色列人可以侍奉神，跟神在一起。那么在出埃及十三章二十二节有云柱火柱，那象征神白天晚上都引导他们，当然也是一种警告，不要偏离，因为云柱火柱也有它恐怖的地方。我常常想到那云柱有点像龙卷风的那个形状，是恐怖。那云柱火柱对在红海边杀了埃及人也是，或者让埃及人害怕也是证实，这既是一个光，但是也是一个叫人害怕的东西。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在西乃山的立约哈，再一次显示神的同在。西乃山好像也跟伊甸园一样，是一个暂时的圣所。那么神在这里接受以色列跟成为他的儿女，而且敬拜他。见会幕的这一段哈，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会幕是可以移动的圣所，那表示以色列不管哪里去，神都会跟他们同行，也是再一次接受他们的敬拜。 会幕有的时候或者是应该是常常有上帝的荣耀的光显在当中，那表示神跟他们在一起。那在金牛犊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得罪了神，那么失去了神的同在，摩西再求神就再给他们，这是在出埃及记32章是金牛犊，33章34章是摩西的求。摩西死了以后，神与约书亚同在，让他能够征服，那么征服那个迦南地哈。后来神也与撒母耳同在，结果就是他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这里也跟摩西很像，说的话不会落空。那也有点像耶稣说的，耶稣的情形，他讲的话有权柄，会实现，一句都不落空。我们讲常常是落空的，开空头支票，而自己有的时候也不信。神与大卫同在，让他做事非常精明，得人爱戴。那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6章18章都有讲。那当然神同在，他做事精明，得人爱戴，也惹人的记恨啊，也有很多的祸患啊。我们不是为了好处才求神的同在，我们就知道神同在就是最大的好处。我们也不因为神同在会带来别人给我们的攻击或者一些艰难，我们知道那个我们轻看那些艰难，我们看神同在给我们丰富的恩典。神也与西西家同在，这是列王记下18章第7节让他的征战得到胜利，让他很多的内忧外患或者碰到的国内的父亲所留下的烂摊子他都可以解决。神与耶利米也是同在那耶利米可真是很辛苦啊，他所传讲的信息都没有人相信，那么但是神与他同在，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也就是别人打不倒他。虽然被所有人弃绝，但打不倒他，他还是把信息传出来。耶利米常常也是有非常多基督的那个特质哈。那到新约的时候，那耶稣的降世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救出来好叫神的同在啊，这是马太福音天使第1章第一章最后一章都讲，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有罪恶，我们不能跟神在一起。耶稣既洁净了我们的罪恶，又跟我们这些被他洁净的圣洁的人在一起。那在马太福音第1章23节，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7章14节。童女怀孕啊，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不过这个不管是在马太福音开始或在最后啊，都只有说起名叫耶稣，但是没有叫他以马内利过。那意思就是说真的是以马内利神同在，那是需要这些门徒去完成这个大使命的，去牧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去宣教，使万民做门徒，要教导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神就同在一直到世界末了。那门徒其实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形啊，马可福音3章14节，耶稣差遣耶稣呼召门徒，就是要他们常常和自己同在，又要离开自己去传道，离开去传道其实就是同在啊。那个道成肉身，约翰福音1章14节，那个道成肉身，那个住在我们中间，住就是支搭帐篷，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神的荣光临到会幕里面一样。好，那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启示录21章3到5节，在神国勇士里面，我们得到神永远在一起哈，那神的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做他们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这其实就是神跟人立约，要人在约中成为他最亲密的儿女妻子。那神的同在在最后就是不再有任何的痛苦死亡，就好像在出埃及这里，过去的所有的痛苦，在埃及的痛苦通通都要通通都要被忘记了，只有一切的美好。好，不过神的同在，圣经也有讲，我们可能失去的啊。那你看创世纪3章，我们因为不听神的话，始祖不听神话，被赶出伊甸园了。 会幕呢也曾经停工过啊，出埃及记第32章到34章。那在爱城的时候他们打败了约书亚记第7章，神说你们不把那当灭之物除掉，我不再跟你们在一起了。撒母耳记上第4章，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掳走，因为以色列人心不在上帝里，所以上帝同在也就离开了。那事实上到以西结书8到11章，那是讲的最生动的，就是上帝离开了以色列了。以加伯就是比较早的时候，撒母耳记上以利的媳妇替他的儿子取的名字也是这个，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那这里就讲到神同在这个条件，当然都是神的恩典了，但是我们讲在这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之下，那个被拣选蒙恩的人应该有的反应就是遵行主的道，遵行主的道，在他的话语上要刚强壮胆，昼夜思想谨守遵行，神就同在。这不是功德，因为这都是神的恩典啊。约书亚记第一章7到9节，要做圣洁的国度，要圣洁啊！如果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啊。利未记11章45节，然后要注重教导，我们要让圣灵，要让神的话来教我们，我们也去教别人。这个教不只是知识上的灌输，真是心灵上的心意更新变化啊！那这里就想到心灵和生活上的，就是真的是要舍己啊，要爱弟兄姐妹啊。约翰福音13章34节，还有约翰一书3章16节23节都是。那这个相爱呢？又有像我们在同心合意的祷告所造成的，就是神的同在。马太福音18章，19、20节，就是啊，要只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我就在他们当中。好，那么，好，我们想讲到神的同在，我们就提到这里哈。我们回到出埃及记3章12节的下半句，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怎么能办到这样的事呢？神说我跟你在一起就好了啊。那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是这么宝贵，不过一切都要靠十字架，甚至神的同在也可以舍掉哈。在腓立比书保罗就说了，我是实在愿意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但是呢跟神同在最好，我还是愿意背十字架在世上多活一下。你看真的信主爱主人根本不稀罕活着，活是一个重担，是一个十字架呀，死了到主那里才好。我们如果有这样信心，我们这才活得不会被魔鬼勒索，才勇敢，才美好，才会给人家祝福，要不然自私的不得了。我真的是愿意跟主在一起，但是如果神要我背十字架在世上能够更多教导你，那我就两个好都好，我选一个比较不好的，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来帮助你们，让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好，那摩西要有神的同在，也是他要有好多的艰难，他现在要舍掉他自己，他要赶去跟法老讲，赶去跟以色列人讲，那神一定会让他把百姓带出来的。我是什么人，我能做这件事？耶和华所提出来的真是好奇妙。那个我能，就有点像基甸说的，那你给我个证据，给我证据我就去做。耶和华说你做完了就是证据，这好像不是证据嘛，做完了哪是什么证据？可是这是最好的证据，就是如果你要确定我打发你去一定能成功，你要一个证据，那其实说起来就是我的话，你有信心接受我的话，那就是证据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全这样的事情，所以证据啊，等你们出了埃及再给你，出了埃及当然就不要证据了嘛。我真的是你差遣的吗？各位，我们要一定要等到天上才说啊，我知道我是被神差遣的，我的上帝是真的吗？当然我们只有到天上我们才能100%的确定那个 certainty 啊，但是如果有信心，我们现在就因着神的话我们就相信了，你说我就相信了，一定能成就。各位，这真是很不容易，因为这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我们说是跟法老讲是与虎谋皮啊，跟以色列讲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了，也是跟一群绝望的人讲有盼望啊。跟法老讲是法老绝对不会放掉，跟以色列讲以色列绝对不会相信的，但神会 克服以色列的困难，也会克服法老的困难，最重要他能克服摩西心理的障碍。我们感谢主，摩西真是有信心，在一番厮杀讨论之后，他就顺服了。真的以后这一辈子几乎除了最后在米利巴水的时候动摇了，再没有动摇了。求主给我们这么坚定的信心，你们一定会出来，会在这山上侍奉我。这也是很重要的话。神救我们不是叫我们去吃喝玩乐的，我们常常想到神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苦难罪恶的担子，解决我们经济还有生活，当然最重要是罪，一切的问题是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想到说就是很舒服的话，那不对的。我们是换一个人来服侍，换一个人来侍奉，换一个神来侍奉，是真神，其他都假的。哎呦，以色列人听这句话可能会很害怕。哎呦，我们侍奉法老侍奉400年已经累死了，现在又要侍奉。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得自由，自由不要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得到自由是要我们更多的来服侍我们的上帝，而且要更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上帝，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哈，就讲到说有些人引诱别人得自由，却做了败坏的奴隶。但是我们呢，不是做了败坏的奴隶，我们继续做服侍主，我们做主的奴仆，因此得以自由。侍奉主就是敬拜主，就是把主当作主。主不需要我们的侍奉，主不需要我们打洗脚水，主不需要我们为他煮饭，主不需要我们伺候他，好像他是要我们推他轮椅一样。刚好相反，主侍奉我们，这个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雅典已经讲过，他把生命气息动作赐给我们，他给我们，他服侍我们，他加给我们一切我们没有的，可是却是需要的。但是神要我们侍奉他，其实就是侍奉我们的弟兄姐妹，把上帝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真是尊主为大，把上帝当作上帝，完全听他的话，在他的话语中彼此相爱，那就是服侍上帝了。因为真的上帝不需要我们服侍，可是当我们祷告，当我们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对上帝讲话的时候，真是出自内心的话，我们会成为一个好的工人，建造教会，建造自己，那就是最好的服侍上帝，那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再一次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这个是其实所有的正统神学家都是，要不然是 implicitly， 要不然 explicitly， 就是就是间接的或直接的，明白的或者是不大明白的表达的一个观念。我们从奥古斯丁讲起吧，就是我们先信再明白，或者现在最新的这个新改革中的认识论吧，里面讲到真的是我们还没有任何的证据的时候，而我们的五官在一个正确的运作之下的时候，我们接受信靠上帝，这是非常合理的，这是一个有 warranted 的、有保证的一个信仰。这好像有点复杂，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如果我们愿意信，我们就听。我们不是先要得到什么证据才去做，我们听了神的话就信，那证据就会在我们生活中显出来了。这个跟基甸的那个要证据然后再去做也没有冲突，因为基甸要证据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信心了，神已经给他信心了。我们记得，愿我们向神要证据的时候知道那个证据就是我们听了神的话以后就会知道，愿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信了神，这问题就能解决了，不是盲目的，我们真的相信这问题就可以解决。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